欢迎各位朋友来参加我们的预言地标系列讲座。今晚这一课的学习内容非常重要，它密切关乎每一位在场的，还有每一位场外的观众。这一课的题目就叫做邪灵陷阱。我们要和大家谈谈人死之后会有怎样的经历。它可能听起来不那么阳光，但却不折不扣是个积极的主题，各位一定能从中得到鼓励。都有谁以前曾经走过墓地，并且读过一些墓碑上的题词？也许有人还没参加过葬礼，读读墓志铭会有很多收获。连所罗门都说，往遭丧的家去，强如往宴乐的家去，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传道书7章。换句话说，我们都知道每个人最终都将灯尽人灭，在两个日子中间画上休止符，因此必须明白活着该如何对待生命，而死后又会发生什么。有两个碑文让人格外伤感，一边是位女士年纪轻轻躺在这里，紧挨着是一个新生儿的墓碑，和母亲在同一天死去。也有人以诙谐的文字篆刻墓碑，真是将幽默进行到底。前不久我刚刚偶然看到一则碑文，上面写着威廉高歌，正式加入天堂合唱团。虽然忧伤总有人会微笑面对。听说有个男孩放学回家的路上穿过一片墓地，看到一具墓志铭。约翰说他真的去把这段碑文拍下来了，应该是在缅因州。内容是，各位过路的朋友请等一等，现在的你只是昨天的我，此刻的我将是明天的你，请时刻准备好来跟我在一起。有个男孩看过之后，左右张望没人，他从书包里拿出黑色的马克笔，写下了一小段批注。我不知道会不会跟你在一起，谁知道你在天堂还是地狱。死亡是个很沉重的话题，人们往往只是一笑了之，有意无意间回避着这个字眼，可惜每个人又迟早都要面对，因此必须真正了解死亡。其实圣经解释得非常清楚。那么今晚这一刻，我们就来谈一谈邪灵陷阱。大家会惊讶地发现，圣经预言中曾明确谈到过这个主题，圣经的阐述绝不容忽视。这是第八课，本课的题目就叫做邪灵陷阱。先来回忆一下扫罗王的故事。扫罗王是南北以色列建国之初的第一任国王，他是来自便雅悯支派的与众不同的一国之君。经上说他的身材比普通的老百姓高过头和肩膀，又健壮又俊美。上帝呼召他为王之初，他也算尽职尽责，但随着时间推移，他开始拒绝上帝，拒绝先知的忠告，灵性直线下降，骄傲和权力常常导致败坏和堕落，就像天庭的路西弗。再过了一段时间，扫罗王最终让圣灵忧伤的离开。经上谈到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之间发生了一场大规模战争，入侵的敌军人数众多，势不可挡。扫罗王于绝望之际试图寻求先知的指引，可惜上帝及其先知都不再回应他。扫罗跑到圣殿，想借助巫灵和土民看看能不能多少得点提示，但还是一无所获。上帝保持缄默是因为扫罗王一而再再而三的拒绝主，又曾杀害他的祭司，甚至想杀害上帝所高的新君大卫。此刻眼看就要一败涂地，他才想起祷告，上帝自然不会回应。希律王杀害施洗约翰，让圣灵忧伤离开后，耶稣也不再理他。此刻扫罗王无计可施，对自己身边的随从说，我需要一些建议，帮我找个本地的巫师吧。仆人回答，啊，王啊，这可是违背上帝的律法，不过在隐多尔好像还真有这么个人。王说，我必须和他聊聊，让他给我出出招，没准他真能照出先知萨母尔，告诉我现在该怎么办。于是众人出发，找到这位女巫，巫师用某种咒语往空中扔了什么火药面之类，烟雾缭绕。扫罗大声问，你看到了什么？
哦，我看到一位老人。
妇人 一下子传递了一道令人彻底绝望的消息，表面看好像真的是来自被妇人以某种能力召回的死去的萨姆尔。但这位所谓的先知的鬼魂其实是邪灵，传递给扫罗王的不过是真假参半并令人完全丧失斗志和勇气的判词。他竟然先问你为什么招我上来，你拒绝上帝，明天就会到阴间和我相会，你和你儿子们必定活不过明日一战。扫罗被这话吓得魂飞魄散。果不其然，第二天王率军打仗时输得一败涂地，他和众子全都命丧沙场。有没有听说过有一句谚语说有人倒在自己剑上，就是从扫罗王这儿来的。他在战场上扶到自己剑上自杀身亡，就像叛徒犹大一样。肯定有人质疑，扫罗听到的话真的是出自萨穆尔先知之口的来自上帝的讯息吗？难道属魔鬼的巫师有权柄让上帝的先知复活？这几个问题非常重要。有人以为那真是死去的先知萨穆尔。对了，经上说那一天扫罗和他的三个儿子都一同死亡，同一天。先来看看今晚的第一题，弄清楚这几个重要问题，能帮我们理解圣经。之所以说它重要，因为在末时撒旦将广施骗局且效果卓著，倘若可行，连选民都会被迷惑。必须先了解圣经中的死亡究竟是什么。第一个问题，扫罗王所见的真的是先知萨穆尔本人吗？答案在列王记上第22章22节，经上说，我去要在他众先知口中做什么？谎言的灵，在众先知口中做谎言的灵。撒旦能不能派恶天使去做谎言的灵，传播虚假信息？所有来自天使的信息全都是真的吗？魔鬼有没有能力派堕落的天使假扮死人的鬼魂？注意，大家眼睛所见的未必为实。启示录，我说过今天这一课也是在讲预言。启示录16章14节，他们本是什么？鬼魔的灵，施行什么？施行歧视。读到这儿就够了，核心点都出来了。撒旦会派他的恶天使去施行神迹。经上说到末时受的权柄极大，甚至能叫火从天降迷惑世上的百姓。因此要明白，这些并不是死人的鬼魂，而是在末时会向所有人显现的堕落的天使。想想圣经是如何谈论死亡。第二题，死去的人会不会回来和活人交通或纠缠活着的人？有没有人害怕过哪间屋子里闹鬼？好吧，还是多读几节经文。约伯记14章21节谈到一个人去世之后，约伯说他儿子得尊荣，他也不知道降为卑，他也不觉得。圣经是说当人死后绝不会从天堂往人间张望，恋恋不舍地看着自己每一位家人。肯定有人要问，等一下道格牧师，我经常感到自己已经去世的奶奶正在看着我，等等类似的经历。在你大脑中可能会有些记忆，也可能是很多温柔的感情片段。可按照圣经，并没有死人在天堂盯着地上活着的人。首先，假设你的祖母死后直接去了天堂，没有经过审判，也没有经历复活。他在天上看到我们这些亲人正承受痛苦，看到地球上天灾人祸，他在天国真的能高兴吗？经上曾经说，当主再来带我们回到天家时，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再也没有担心和忧虑。继续再来查考几节经文，传道书9章5节6节和第10节，这是所罗门王的记述。他明确解释人死之后便是一无所知，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了的人毫无所知，也不再得赏赐，他们的名无人纪念，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的嫉妒早都消灭了。后面的经文继续，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他们永不再有份了。日光之下指的是今生今世，死人不会来来往往的穿梭在天堂和地球之间。 经上说，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死人去的地方没有知识，没有智慧，坟墓里什么事都不会发生。圣经中的死亡是一种毫无意识，也不会做梦的长眠状态。继续再看几节经文，诗篇115篇第17节，死人不能赞美耶和华。假如人死后直接去了天国，第一个念头会是什么？赞美主，我到天堂了。可经上说死人不会赞美主，他们睡着了。诗篇6篇5节，经上又说在死地无人纪念你。诗篇146篇，不要倚靠君王，不要倚靠世人，他一点不能帮助，他的气一断就归回尘土，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了。因此人一旦死了，就不会再有任何思想。约伯记7章10节，死去的人他不再回自己的家，根本用不着担心死人会流连于旧宅缠着活人。圣经说他们不会再回自己的家，他们都睡着了。之所以说这一讲非常重要，因为有些人不相信圣经，可又担心死人的鬼魂会不会回来找他。哦，这可太要命了。多瘆人，仔细想想，甚至有些国际上的领袖人物都会通过所谓灵媒或占星术之类决策自己的日程安排。南希·里根曾坦白承认，在自己的丈夫遇刺事件发生之后，他常常请星宿大师卜算后再决定总统的行程表，以得到超能力的指引。希拉里·克林顿有个灵媒朋友，曾经自称把已故的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召回来帮希拉里出主意。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活人居然想去找死人请教？知道你请教的对方究竟是谁吗？那是假冒死者的堕落天使在向你传递信息，虚假的信息。以赛亚书38章第18节，先知在这里说死亡不能颂扬你。诗篇146篇前面刚刚引用过，他所打算的指死人当日就消灭了，死人不再有思想，不再做任何事，不再赞美，也不再颂扬，更不会阴魂飘荡于鬼屋。第三题，按照圣经启示录，谁掌管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谁是解答这个世人无比好奇的问题的关键？启示录1章18节，经上谈到耶稣时说，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阴间一词的意思就是坟墓，死亡的坟墓，因此耶稣掌管着坟墓和死亡的钥匙，只有他知道答案。圣经当中不仅只有旧约，包括新约当中也有很多经文清楚地谈到过这一点。好吧，第四个问题，要想了解人死后会是什么情形，最好还是先弄清楚上帝最初是如何造人。先看看下面这一节经文，请打开创世纪2章第7节，答案就在这里。耶和华上帝怎样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人形，又往他的鼻孔吹入气息，人就怎样，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上帝用土造了亚当，这时的亚当只有完美的躯体。随后上帝又亲自赐给他生命的气息，这里提到的气息是一种特别的生命之气，这生气竟然能够激活一个泥人，还赋予他鲜活的生命力。大多数人可能都参加过葬礼，有时在葬礼我们会瞻仰棺木中的逝者的遗体，当然我们并不愿意看到。死者总是缺少某样极其重要的东西，虽然人的身体可能完整无损地躺着，却毫无生命，毫无意识，他已经死了，不再有任何生命的气息。注意，经上并没有说上帝给了人灵魂，只有当你把生命的气息和泥土之躯联合在一起，他才成了人，二者联合才成了有灵的活人，并不是上帝把小精灵安置到人身体里，他给人吹入生命的气息，明白吗？还是简单的演示一下吧。现在有两样东西，这边是一些钉子，这边放着几块木板，用它们可以组装成箱子。如果把箱子拆开，仍然是一堆钉子，几块木板，箱子不见了，把箱子拆成两样原材料，就已经不再是箱子。我们一边要有地上的泥土所造成的身体， 还得有生命的气息，二者结合才能成为活人。人死之后是什么样子？应该是创造的某种反向运动。这是第五个问题，人死后会发生什么？旧约传道书12章7节，经上说得很清楚，出自于地上的尘土仍归于地。我们都知道人死之后身体会渐渐腐烂分解，最终归回尘土。继续读这节经文，尘土仍归于地还没说完，尘土之后接着是灵仍归于赐灵的上帝。道格牧师，你这不是也承认灵仍归于上帝？注意这里的灵是希伯来文单词，读作 Ruha， 直译就是气息或呼吸仍归于上帝，绝不是说人死后有个空气般的小精灵蹭地跳出人体之外，飘飘悠悠飞回上帝身边去。他只是说人的生命力归回赐下生命气息的上帝。圣经中还提到过，所有的动物死后也一样，气息仍归于赐气息的上帝。气息就是所有受造生物的生命之灵，各种生物都呼吸，小虫子呼吸，鱼要呼吸，龙虾也呼吸，就是连昆虫也呼吸，植物也呼吸。这是上帝赐给他所造生物的生命的气息。关掉电源之后，有没有思考过电流去哪儿了？电灯的电自然是回到发电厂，就是这么简单。再给大家多举几个例子，请打开约伯记27章3节，我的气息就是呼吸尚在我里面，上帝之灵仍在我的鼻孔内。假如这里的灵是指无形之魂，难道有人会说，主啊，请把你的魂放进我鼻孔里？难道有谁会那样想？这节经文中约伯说到灵时用的是同一个单词，呼吸之气，生命的气息在我里面，上帝所赐的呼吸之气仍在我鼻孔内，没有别的意思。可是道格牧师，真的有些人他们的确死在手术台上，也许是在心脏急救中，比如出车祸死后又活了。他们说，刚才我好像轻飘飘被拖到空中，看着手术台，还能清楚听到医生的谈话。或者我刚才去了天堂，瞥见了天堂，听到天使和我打招呼，上帝在和我说话，以及种种其他的濒死体验，有人称之为灵魂出窍。他们说我往下进了坟墓，或是进了地狱，听到有人在惨叫，看见我前任老板在那儿。有很多这类的体验，甚至有人把它编著成书出版，销量惊人。其实那只是人们基于自身对生死的理解。很遗憾，所谓的濒死体验，诸如看到自己躺在手术台上死去的情景，只是一种特殊的幻想。还有一点请大家注意，无论你去世界上任何国家，例如去印度，那里基本都是印度教教徒，当地人如果遇到濒死体验的时候或几乎死亡时，其实往往并非真正死亡，只是心跳骤停，大脑受到挤压，严重缺氧，因而产生某种幻觉。有位德鲁斯博士，如果您对我刚刚提到的观点有任何疑问，他可以提供更权威的科学论据。10年7月有份报道，按照之前的研究，约有 11% 至 23% 的心脏猝死后又被抢救复苏的患者曾经有过濒死体验及濒临死亡时的体验。但对于濒死体验的真正成因仍然众说纷纭，有人相信这是由于身体和精神原因在极度状态下的特殊反应，其他人则认为这是超自然力。斯洛文尼亚同行评审杂志上周四发表了一份报告，通过对急救护理的医学鉴定研究组不间断调查3所大型医院共52例临床死亡后被救活的患者，患者平均年龄53岁，其中42位为男性。受访者中共有11名患者声称自己经历了濒死体验。调研发现，濒死体验者当中几乎没有任何联系，无论年龄、性别、教育程度、信仰状态、对死亡的恐惧等等。事实上，这些患者唯一的共性在于他们的血液中二氧化碳含量过高，而金属钾的含量较低。当人的血液中氧气不足，就会产生幻觉。前面的例子，如在印度，经历濒死体验的患者死后都不去天堂，而是转世投胎。全世界非基督教国家的人们濒死时见不到天堂，濒死体验中的各种幻觉幻象只基于个人的经验或经历。可是道格牧师，真的特别真实，我并不是否定 上帝有可能会通过梦境对人开口，他也完全可以在人濒死时给他某种启示。问题在于，若只把关乎真理的教义建立于某个人在手术台上心脏骤停时的梦境，这样的依据是否真的可信可靠？上帝是否希望我们以此作为信仰的根基或者标准？第六个问题，按照圣经，人死之后去了哪里？约伯记21:32，然而他要被抬到营地，并将停留在坟墓。死人去了哪里？被抬到坟墓，被抬到营地，并留在坟墓。到什么时候？直到复活的时候。再听听耶稣如何回答。约翰福音5:28-29，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这两处经文前后呼应，圣经已经加了双重保险，也就是说实在没什么值得争议。耶稣说他再临的时候会有号角吹响，会有上帝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还有很多人会从哪里出来？从坟墓中。他们听到声音，于是从坟墓中走出来。那么耶稣再来之前他们在哪儿？是在天上飘来荡去，或者身处炼狱，在地狱边缘，还是亚伯拉罕的怀抱？有各种奇思异想，或者在生死交替的冥界等待投胎转世？不，耶稣说他们只是留在坟墓。还是提前回答一个以后肯定有人要问的问题。道格牧师，圣经不是曾说我们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吗？好，先读一下这节经文。对了，这是哥林多后书5章，就从这一节，从第6节开始读吧。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因我们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们坦然无惧，因此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这经文不就是说人一旦死了，下一个意识就是在天国与主同住吗？这是偷换概念。假设我将来能得救，希望这是真的。假如我刚去世，我再次醒来时的下一个意识会是什么？已得了荣耀的身体走出坟墓，与再临的主相聚在空中。因为你我都生活在时间维度的限制之下，只有上帝可以同时生活在过去、现在和将来。对地球上死去的人而言，复活的时刻还没有到，已故的圣徒仍只是在坟墓中毫无感知。他们的下一个意识就是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但那一时刻还没有到。都能明白吗？这是真相千真万确，可以暂时放心那些故去的亲人。我主持过葬礼，很多场葬礼，实话实说，没人会在葬礼上这样致辞。这位可怜的弟兄已经注定灭亡，人人都尽量用赞美之词安慰亲属，对吗？对，有些死者真的很难用美言去描述他一生干了什么。但我也曾经为真正的圣徒主持过葬礼，他们爱主的见证让人感动甚至震撼。我还记得为给我施洗的菲利普斯牧师的妻子主持葬礼，他是位圣徒，90岁高龄，摔了一跤再也没有醒过来。当时我心里暗想，我真羡慕他，我真的宁愿和他交换位置。想一想，哦，他的下一个意识就是看到自己不再是耄耋老妇，他以崭新的、得了荣耀的、焕发生命活力的身体，可以亲眼见到主，并且永远不分离，再没有痛苦，难道不值得欢喜庆祝吗？因此，若听到有的朋友说，哦，他已经和主同住，就是这层意思，不是说已经此时此刻就到了天国，因为他们还没有经历公开审判，复活的日子也还没有到。别跑得比主还快，都明白吗？不妨去墓地看看，读上几则墓志铭。即使是同一个教派的墓地，比如卫理公会或者浸信会，也能看到很多石碑上的文字相互矛盾。一则碑文说，我们最亲爱的妈妈安息主怀，缩写是 RIP， 平安的休息，或者她在耶稣里甜蜜的安睡。仅仅两座石碑之外，又看到我们深爱的母亲正在黄金街道上漫步，与天使共同歌唱，哪个是真的？各种的混淆与困惑，即使在基督徒当中，对死后的情形也众说纷纭。第7题，还是继续吧，下一个问题。 圣经很清楚地表明大卫王会得救，大家都同意吧？大卫王，优秀的君王和上帝心意的人。他现在在天国吗？没有，答案就在新约圣经当中。彼得说，在使徒行传，注意，这是在耶稣已经复活之后，可大卫还没有到达天国。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地对你们说，他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他的坟墓。再继续读使徒行传第34节，注意，非常清楚，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为这节经文，我们是否该说 Amen？ 大卫肯定能得救，但他已到天国了吗？大卫离世是在三千年前，三千年左右。他去世时70岁，应该是由于心力衰竭，上了年纪总觉得冷，就像我现在。于是有人建议他重新选秀女，娶个新王妃。于是找到一个漂亮的书念小姑娘，经上说大卫王年纪老迈，虽盖着被子仍不觉暖。臣仆说，不如找个处女伺候王，好叫我王得暖。可惜当时还没有发明出电热毯。于是寻得书念的童女亚比煞。亚比煞的希伯来文是什么？漂亮精致的小热水袋。还不是我杜撰的。总之，大卫王记忆中的最后一件事就是他自己死了，心脏病突发去世。先知拿单对大王说，你与列祖同睡吧。大卫是否知道自己已睡了3000年？他睡去之后，下一个意识就是听到号筒的大声，走出自己的坟墓，亲眼看到在临之主，一切不过是眨眼的瞬间。比如有人工作一整天后，因为太累，睡得很沉，6-7个钟头后突然被闹钟惊醒，却觉得好像刚才只睡了2分钟，闹钟失灵了。不会吧，我真睡了6小时，有没有过类似的经历？大卫王还没有去天上，有没有人已经到了天上？当然有几个例子，查考圣经你就会明白，的确有几个人已经到了天国。比如马可福音9章1-8节，在耶稣显荣的山上有2个人向耶稣显现，在山上显现，他们是谁？摩西和以利亚。他们是否在天上？圣经记载了他们的经历是两个特例。以利亚乘着旋风火车火马升天，列王记下2章可以读到这段情景。关于摩西，可以阅读一节新约经文犹大书9节，经上说，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究竟摩西的尸体该归谁所有？当时米迦勒要让摩西复活，魔鬼说，你不能带他走。米迦勒只说，主责备你吧。摩西的尸体被特别复活了，按照犹太人的传统，普遍认为是在他死后的第3天。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也有另外一批特殊复活者。新约马太福音27章52节，当耶稣死去时，经上说有一场剧烈的大地震，坟墓也开了，已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并不是全部。这是耶路撒冷附近的一次局部小范围复活。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已经睡去的上帝的百姓当中，有一批被葬在耶路撒冷的先祖、先知和圣徒，作为耶稣出熟的果子，被主特别的复活了。也许其中有先知以赛亚，我猜可能有他，因为他曾经预言弥赛亚的到来。他被马拿西迫害而牺牲，是位殉道的勇士。也许他就在那复活的人群当中，或者还有先知耶利米。主带着一批复活的圣徒已经到了天上，但是遍及全地的大复活仍然尚未临到，仍然是将来时态。第8题，不是常听人说只有身体会死亡，但灵魂不死吗？虽然有点冒险，我还是想请导播给观众一个特写镜头。作为电视直播可能有点冒险。请问谁能从圣经中找到任何一节经文说人类的灵魂永远不死？有多少人曾经听到过灵魂不朽的说法？其实这没有任何圣经依据，却常常出现在一些歌词甚至教会讲道当中。圣经如何解释不死或不朽？以西结书18章第4节，不朽是什么意思？就是永远不死。 犯罪的灵魂他必什么？他必死亡，简直就是字典里的名词解释。罪的公价是什么？这是撒旦对亚当和夏娃说的第一句谎言。上帝说你们若违背必定会死，撒旦说别信上帝的，吃了不会真的死，你们不一定会死。遗憾的是，有些基督教牧师仍在传播撒旦在伊甸园的谎言。上帝说犯罪的人必定死。再读一节约伯记四章十七节，必死的人岂能比上帝公义吗？什么样的人必死的？人都是必死的，迟早都会死，大家都清楚。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五节，新约也有很多这类经文。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上帝是唯一的独一不死的。这是谈到我们的地球，没人拥有不朽之躯，但当主荣耀再临之时，他会送给我们一份特别的礼物，就是以不朽坏的换掉必朽坏的，但那是在复活时，现在时候未到。因此说人死后立刻去天堂，未经复活就得了不朽之身，绝非来自圣经教导。只有清楚了这点，才不至于被末世盛行的邪灵的招数欺骗或蒙蔽。第九题，一人何时可以得到不朽坏的身体？哥林多前书刚刚引用过了，我居然能提前讲到后面的内容。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一至五十三节，我们乃是都要改变，什么时候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只有到那时，主再临之时，Amen， 这是圣经的教导，既然承认圣经的权威，就要严格遵循他的教训。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也读过好几遍了，不过还得再读。经上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上帝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何时是先复活？主再来的时候，逝者便会复活。我听过有人这样说，可是刀哥牧师，经上不是说好人死后会被带到亚伯拉罕的怀里吗？这是根据耶稣曾讲过的一个比喻。想一想，全世界所有好人死后要是都去那儿，先知怀里盛得下那么多人吗？那只是个比喻，可有人硬是说一人要在那儿一直等到耶稣把灵放回他们的身体，我们在复活之前都只是无影无形的幽灵。问题千奇百怪，天启神谕的附录部分专门解释了一个很多人的疑惑，关于十字架上的强盗。还是放进明天的圣经问答吧，明天再解释。问题十，圣经反复用哪一个字描述死亡？还是阅读一段经文，约翰福音十一章第十一节至十四节，耶稣谈到他的朋友拉撒路死了的时候，他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怎样？睡了。门徒说太好了，病人能睡着就是病情好转的反应。耶稣说不，他是长眠不醒，拉撒路已经死了。这是耶稣的原话。耶稣用哪个词描述人的死亡？睡了。门徒以为，哦，太好了，他的病快好了，可他已经死了。随后耶稣让拉撒路复活，人去世四天之后，主终于到达葬礼所在地伯大尼。耶稣是在加利利收到的讣告，他告诉马大把大石头挪开，马大让人推开石头，但他提醒主啊，请小心，尸体恐怕已经腐烂，死了这么久之后还能怎样？因此马大说他已经死了四天，拉撒路必是臭了，尸体应该已经腐败归于尘土。经上说耶稣简短的高声祷告，随后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他已经恢复成原状，蹒跚着蹦出坟墓，手上和脚上都包着裹尸布，脸上包着裹尸的手巾，他因着上帝的话现在从死中复活。对了，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千万不能漏掉，我们没有提前准备，但临时想到的这一点，圣经确实有好几个复活的例子。先看看旧约圣经，以利亚曾让一个男孩复活，以利沙让一个男孩复活，还有刚刚读过的摩西已经复活。新约中也有几个例子，拉撒路被从坟墓中复活，还有雅鲁的女儿死而复生，耶稣也复活了。 啊，我的大脑突然短路了。
哦，保罗让油推骨复活，整卷圣经从头到尾有将近一沓复活的例子。
当一个人死去之后，只是假设，就像拉撒路。今天，假如有人死去，四天之后，突然间又活生生地站在人前，全世界所有的新闻机构都立刻会派出记者团赶赴现场。这个人肯定会被团团围住，前面堆满大大小小的麦克风。记者们会采访什么问题？你之前死后是什么感觉？你去了哪儿？你看到了什么？快给我们讲讲那边的情形，对吗？难道这不是每个人都好奇的吗？死亡的感觉究竟是什么？可拉萨路如何谈论死亡？空白。事实上，圣经中这么多复活的例子，没有任何一个人留过任何一点点关于死亡之后的体验的记载，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复活者集体沉默，为什么？因为他们死后毫无知觉。马太福音27章52节，坟墓也开了，已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很多已睡的圣徒复活了。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4节，保罗在这里说，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上帝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他们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我们的身体会被提到空中，在那里，在那时与主耶稣团聚。再读一下诗篇13篇3节，耶和华我的上帝呀，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至死。所以一定要对此清清楚楚。下面第11题，既然行巫术的男女和交鬼通灵者并不能和死人沟通，他们在和谁交流？还记得我小时候有时候家里会开通灵会，启示录16章14节，经上说，他们本是鬼魔的灵，做什么？施行歧视。我成长的家庭虽然父母自称为不可知论者，我的母亲却迷恋占星术，她还写过一首关于12星座的歌，爱情歌曲，星座和命运之类。不知道有没有人还记得一档电视节目，我是在暴露年龄，恐怕是35、40年前，当年有个节目叫《黑暗之影》，有人记得吗？演员名单上至少有两个名字是我们家的老朋友，我们去他们家，他们也常来我家，他们对灵异类的东西格外的迷信。不过有时候通灵会好像真在招神唤鬼，比如众人聚在一起想召前总统亚伯拉罕林肯，或者召其他亡灵，有时很诡异。我家就有灵硬盘，的确有些邪灵，会有很多灵异的情形出现，好像死人会回来和活人沟通，但其实只是邪灵在利用人的误区或误会，躲在幕后操纵。必须提前弄清楚事实真相，遇到这类情形只要说撒旦退后吧。突然有死人现身喊，我是你的曾祖母，从天上带来了重要口信，你说退后吧撒旦，我曾祖母在坟墓里。其实我也非常谨慎，因为我也失去过亲人，死亡是个沉重的话题，特别是我的哥哥猎鹰，从我出生开始就一直有哥哥陪伴，有一段时间我完全无法适应他已经去世的事实。我的电话上有个快捷键猎鹰，拨通他每次都说 Dog 你太傻了，可每次被他骂一通我还是很高兴。我们俩同父同母，仅有的两兄弟感情格外深厚，因此他去世的时候，我把他的语音短信保留了很久，只为听见他的声音。我忘了是一次还是两次，他去世之后，我径直抓起电话，按下快捷键，猛的，哦，我忘了他已经不在了，因为我住在加州，他住在佛罗里达，我们常通电话。都有谁有过类似的经历？比如您认识的某位丈夫或妻子，在配偶去世之后，随口冲客厅里喊杰卡，突然想起人已经走了。两个人多年共处同一屋檐下，对方的音容会深深刻在你的脑海。虽然斯人已经仙逝，但记忆犹存，他早已充满了你生活的每个空间，难免偶尔会出现幻觉。其实按照圣经，可以确信死去的亲人正在坟墓中安然沉睡，可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我能感觉到他就在我身边。
还有葬礼上常常会听到各种的致辞，人们总会尽可能说好话。
大笑星罗比去年刚刚去世，他的自杀实在是悲剧，葬礼上人人都说他此刻正在天堂给上帝讲笑话。
常听到这类说法，上帝喜欢什么，把某某带走了，但是圣经说过那样的话吗？
哪节经文说人死后马上去天堂或者立刻下地狱？请大家仔细想一想。
拉萨路死了多长时间？
是4天。假如有人死去之后还没有经过大审判就立刻到了天堂，这实在不合常理。你正在天堂，在黄金大街上高歌，在和历代的先祖们交流，正准备伸手去摘生命树上的果子，天使突然拦住你，等等，你还不能摘。
为什么？
大审判快开始了，得先确认你有没有资格。
既然如此，我在这是因为你们搞错了，电脑中毒或出了故障吗？
不，只是你还要回去等着审判，
或者有人刚刚下了地狱，刚刚一死立刻下了地狱，
被扔进了硫磺火湖，正尖叫哭嚎，突然被拽出来，感谢上帝，我被假释了，不是假释，该审判了。
好，你罪有应得，回去吧。
这是上帝的处事风格吗？
或者你到了天堂，天使说希望你喜欢，这是预先体验，你还得回坟墓等着我们让你复活，快点，别错过了时辰，快点回去。
人已经到了天国，何必再回去复活？谁会愿意离开天国再回去当死尸？恐怕完全不符合圣经。想象一下，假如你是拉萨路，假设他能得救，否则他怎么可能成为耶稣的好朋友？他已经死了4天，已经到了天堂，已经在享受着新生命，已经得到了荣耀的不朽坏的身体，他正准备出发来一场太空遨游，天使传话，请稍等，先哪儿也别去了，我们刚刚得到口信，耶稣让你回到地上去，而且还得再回到坟墓，重新被包上裹尸布，换回必朽坏的身体。
于是拉萨路猛然惊醒，
一看自己又被裹着布回到坟墓。
谢谢耶稣，你真是好朋友。
会吗？想想你会那样对待朋友吗？从天堂拽下来再扔回坟墓。
拉萨路什么都不知道，只是睡了4天。
第12题，撒旦为什么要设下迷局，让人误以为死人的灵还活着？
答案：马太福音24章24节和25节，耶稣亲口嘱咐，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注意，不是普通的神迹，而是显大神迹大奇事，效果如何？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连上帝的选民都会被迷惑。
这也正是我们来学习的原因，朋友们，如何做才能帮助我们避免被欺骗，以律法和先知为标准，按照上帝的话去行动。倘若与上帝的道不相符，便没有真光。要是偶然看到些幻象或有些特别的感觉，并不能代表那消息是来自于上帝。对了，我现在所讲的这些并不是什么新鲜或独特的神学教义。倘若您是新教教徒，这正是马丁路德所相信的。如果您喜欢英文版圣经，圣经的英文翻译者威廉泰纳德，这也是他所信的。想当年所有的基督徒都深信于此，过去的墓碑都刻着 RIP， 意思是请安息。虽然有很多人以为人死之后未经大审判和复活之前就会立刻得报赏，但这种想法本身与圣经关于死亡的教训大相径庭。可惜的是，撒旦正在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一误导，通过媒体大肆传播迷雾，许许多多的电影电视连续剧都在散布着所谓前生来世，我们想躲都无处可藏。甚至最近连续7周名列《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首的《看见天堂》，又叫《天堂真的存在》，已经被拍成电影。陶德·波波是位牧师，他4岁的儿子科尔顿因为阑尾破裂做了一次急诊手术，他并没有死，但情形很严重，很危险。当孩子醒来或康复之后，开始说自己曾看到异象，说他到了天堂并见到了死去的人。人人都想和小男孩聊聊，打探一番天堂的信息。大家都深信他曾经真的去过天堂，我毫不怀疑这家人的诚实，也相信小男孩并没有撒谎，只是想提醒大家，撒旦
有没有能力利用一个孩子传递一些虚假的迷惑人的信息。撒旦非常了解他们家庭中的每个人，包括逝者。他有一个永远不会崩盘的数据库，千万不要低估撒旦的能力。他曾经是仅低于上帝的大能的天使，现在还掌控着一群党羽堕落的天使。经上说，人比天使小一点，他们可是非常聪明。他们知道你已故的亲人说话的腔调，知道他当年的相貌，他的气息味道，他所有的细微差别，以及家庭当中没有外人所知的秘密。因为我们并不是在和属血气的人征战，乃是与身边属灵的权柄征战，我们对属灵气的恶魔一无所知。请想象一下，谁能向使徒彼得解释清楚什么是智能手机？突然灯亮了，收到新短信。哦，有一条短信。什么是短信？就是收到一条留言。他怎么进去的？通过空中电波，从空气中传消息。怎么传？一种波。什么是波？使徒无法理解现代科技的收音机或电视信号波或微波炉，不是吗？对他们而言，都是超自然的神奇物件。上帝告诉我们，即使当今的科学家们尚未发现，但在人类周围的确另有一个陌生的维度空间。我们并不是和人的血肉之躯征战，而是和空气中属灵气的恶魔。要知道，那个势力确实存在。第十三题。还有一节经文啊，抱歉，我点错了按钮，请原谅。十三题，在末时撒旦指使堕落的邪灵做工的效果如何？启示录十八章第二十三节，这个结果恐怕会让人震惊。万国也被你的邪术迷惑了。万国原文就是所有的国家。扫罗去找交鬼的巫婆得到了什么益处？我们一定要远离所有上帝特别咒诅的东西。启示录十八章二节，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启示录是不是描述得很清楚？的确有污秽的灵行神机骑士，欺骗了所有的国家。没人希望自己被骗吧？上帝带领您来收看讲座，就是希望你能警醒，记住圣经真正的教训。之所以必须要记住，是因为有很多基督徒还不知道这些真相，但是它非常重要。好吧，下一节经文，启示录十二章九节，经上说，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迷惑了多少世人？所有的人。这是第十四题，上帝如何看待这些行大奇事的恶天使？他如何吩咐他的百姓严厉的不能再严厉？利未记二十章二十七节，经上说，无论男女，是交鬼的或行巫术的，总要治死他们，都是必死之罪。我不是建议大家回到神权政体的时代，超越国家法律，大家明白吗？只是当年在以色列当中，上帝仍然会亲自临格时，倘若有人胆敢沾染这些灵媒巫术之类，就绝无被姑息放任的机会。他们或是被驱逐出境，或直接被处死。上帝绝不允许百姓去拜鬼，那是和敬拜上帝唱对台戏。因此，千万不要卷进那些邪灵巫术、妖魔鬼怪之类的东西。可现在的媒体到处都是，每一寸净土下面的话恐怕会激怒很多人。今天几乎没有任何一部卡通片或电影不在某种程度上涉及到诸如亡灵归来，或者轮回转世，或泛神论之类，而且以优美的音乐伴着甜蜜的故事精致呈现。我们的社会已经被招魂术充斥得满满的，可我们却只是耸耸肩。但是主一直在预警，撒旦正是使用这些人的误区作为媒介欺骗人类。我们必须警醒祷告。提摩太前书，使徒保罗在第一节，提摩太前书四章一节，圣灵明说，在末时代必有人离弃真道。离弃信仰之后发生了什么？听从，就是紧跟着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鬼魔设计的虚假教义，通过人对于死后情形的错误认知，已经找到了渗入教会的坦荡通道。以弗所书五章十一节，这里经上说，注意，不要与行 暧昧无意之事的人同行。上帝希望我们躲得越远越好，别有任何牵连。加拉太书五章十九节，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下面是举例，注意，奸淫，谁都知道淫乱为罪，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下一条是什么？邪术，有很多人们日常观看的自我娱乐的电视节目，其实都毫无益处，却是在美化巫术魔法。所有的内容都在致力于宣扬所谓世外高人或招魂术士。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八节，为什么说这个问题重要？这段经文是在描述哪些人将来会在硫磺火湖行邪术的，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对了，这是咱们下一课要一起学习的内容，就是关于最终的毁灭之火的真相。也有很多很多的误会与曲解，希望大家明天能继续参加，甚至有些基督徒可能也并没有真正理解火湖的含义。死亡与地狱的主题在很多基督教的教派中都已经被严重曲解，我们需要知道圣经的教导。第十五题，这是今晚最后一个问题，上帝应许给他的百姓何等荣耀的权柄，用不着害怕或恐惧死亡。圣经腓立比书三章十节，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大家都心里有数，我们从出生开始就完全身不由己的走向衰老，走向死亡。每年我都会被提醒，我会尽一切努力延年益寿，但我明白无论我如何竭尽全力，也必定难逃最终的结局。我只希望能像摩西那样120岁爬到山上，寿终正寝，无疾而终，这是最好的方式吧。但是我们需要恐惧死亡吗？经上说，人有了上帝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上帝的儿子就没有生命。你可以拥有永生，这是给每个人的福音，请仔细听。真正的基督徒不会死去。有人会问，道格牧师，等等，基督徒不死吗？第一位殉道徒斯蒂凡被石头打死时，经上说他睡了。基督徒会在主里安睡，用不着害怕死亡，就好像用不着害怕睡觉一样。作为基督徒，甚至可以心怀激动，因为当你睡在坟墓中，下一个清醒的意识就是已得着荣耀的身体与主同行。 Amen。 只要信靠自己与主的关系，这一切都会一步步发生。你认识主吗？他希望你知道他拥有复活的大能。今晚你就可以做出决定，表明你愿意和耶稣建立亲密的关系。约翰献诗时，我会为此默祷，之后一起做结束的祷告。
'Tis so sweet to trust in Jesus, just to take him at his word, just to rest upon his promise, just to know the saith the Lord. Jesus, Jesus, how I trust him, and how I've proved him more and more. Jesus, precious Jesus, oh, for grace to trust him more.
朋友们，今晚的这一刻对有些人来说可能很陌生，唯愿大家收获到基督和圣灵丰盛的感动。这是非常严肃的主题，因为要知道，我们生活在主宽严给我们警醒悔改的恩典时期。生命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认识上帝和他的大爱，并将他的爱和世人分享。此刻开始，你就可以拥有永生。上帝的国已经近了，现在不必等到耶稣再临那天，但前提是你要开始信靠他，将生命交托在他的圣手之中。要知道，主绝不会任你跌倒， 他会救你脱离罪，还会赐给你永远的生命。人人都竭力想长命百岁，在这个世界，但百岁根本无法和耶稣所赐的永生相比。人们喜欢花钱去买各种保险、车险、寿险、大病险等等，却完全忽略了永生的人寿险。那正是耶稣白白送出的礼物，完全免费。可人们却一再拖延，迟迟不愿意感恩的接受。朋友们，你今晚就可以接受这份礼物，只要这样求：主啊，请收下我，我甚至不知该如何跟从你，但我要从今晚起步。无论你现状如何，不用担心明天我会不会犯什么愚蠢的罪，只要从此刻开始告诉主你的软弱，其实他早就知道了。你只要说：主啊，我想把心交给你，我渴望接受耶稣送我的永生的礼物。难道你不想得永生吗？今晚结束之前，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也包括各位屏幕前收看的观众，愿我们都能经历永恒的生命。请和我们一起来做祷告，马上开始。慈爱的天父，主啊，我们或多或少都与死神打过交道，失去过亲人，也许是祖父母或者爱人，甚至是孩子，读到过许多条讣告，这个世界上难免会有很多的痛苦、艰难和死亡，因此我们更加渴望那个再没有死亡、没有苦难的生命和世界。而连接那里的唯一的通道、唯一的入口、唯一的道路，就是耶稣，他就是那门。愿此刻的每一位观众都能听到你在拨动他们的心弦，愿意接受你的感动，降服于你，愿将自己向你交托，愿接受你赐给他们的礼物。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深信你的应许，只要我们因着信奉你的名求，你必回应。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 Amen。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也感谢场外的观众。我们下一讲是什么时候？明晚要讨论最后的那场毁灭之火，虽然也是个非常严肃的题目，但一定也有让您感兴趣的地方。上帝赐福您，别忘了可以登录奇妙真相网站收看之前的课程，还可以继续邀请朋友和他们分享。上帝赐福大家，祝各位朋友晚安。